女子当如林徽因，貌似清廉，精致优雅，才似流水，慧心灵动。她是上帝的宠儿，她是跌落的天使，她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爱，是暖，是人间万古四月天。一生往事，三段感情，尘埃落定。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人间四月一树花开》，林徽因传，作者朱云桥。
第十六集。
1930年秋天，徐志摩来到沈阳，见到了病床上的林徽因，不由得感到心疼。他提出应该让林徽因回到北京治疗，毕竟北京的医疗水平比沈阳要强得多，气候也更适合林徽因养病。听到有人这么说，林徽因的心中十分矛盾。之前身边的朋友也曾劝过他，他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回北京的想法。然而来到这里已经这么久，建筑系是自己和梁思成从无到有创建的，并不是说放下就能放得下。满系的学生等着上自己的课，还有那么多的事情等着自己去做，他怎么舍得就这样离开呢？犹豫了许久，最后还是不得不接受了好友的提议，带着孩子一起回到了北京。回京前，林徽因给福州的母亲写了信，希望能将母亲接到北京与自己和孩子一起生活，她的母亲便过来了。有了家人的帮助和照顾，林徽因终于可以不用那么劳累，好好的休养身体了。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几树花开，散发着悠悠的花香。宽阔的院子里，四条长长的走廊将四排单层的住房连接在一起，每一排住房内侧都开设了木质的木窗，窗子设计很精致，透光也很好，坐在屋子里就能够享受到阳光的气息。窗子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亲自设计的，他们将那些纸糊的窗子换成了玻璃窗，增添了房间的通透性，又在玻璃上设计了一层纸帘，到了夜里只要放下纸帘，外面便看不到室内的情况了。回到北京后，林徽因的病情没有立即好转，这令梁思成时时不能放心。林徽因日渐消瘦的模样让他格外心疼，而同时事业和理想也让他无法割舍。左右为难的梁思成只得利用所有的假期回到北京照看林徽因。而当他得知自己不在林徽因身边的日子里，林徽因被诊断出患了肺结核，需要去山上静养，他心中的矛盾更深了。直到1931年，这矛盾才得以解决。那一年东北大学被日本人强行关闭，梁思成回到了北京。瞬息变幻着的生活中，谁也说不清哪一次好，哪一次坏。祸福相倚，悲喜掺杂，人生就如一坛埋在地下的酒，谁也不知道那一点点的变化对这坛酒而言会让它变得更加香醇，还是让它变得酸涩。在未曾将它开启之时，有多少猜测和疑问，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猜想， 只有真正品尝到它的味道，才能确定那是否是自己一直期待的味道。人们常说，男女之间没有纯粹的情谊，那些所谓的蓝颜不过是一对装傻的男女在以朋友的身份去暧昧而已。世上有太多的蓝颜，到了最后还不是幸福的独自幸福，伤怀的暗自伤怀。有些蓝颜相爱却不能爱，蓝颜的身份让他们维系最美好的关系，也保持着永远的距离。有些蓝颜爱过却不能在一起，蓝颜的身份改变了他们过去的身份和关系，感情却依然在心中维系。话不是绝对的，事也不是绝对的，很多事都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世事无常，时间可以改变许多事，也可以改变许多感情。一如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那曾经浓得化不开的似爱似恋的感情。东北大学还未曾关闭时，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同回到北京，为他安排好住处，便又回到了沈阳。从此家中便只剩下了林徽因、林妈妈、在兵以及几名佣人。林妈妈年岁已高，在兵只是一个一岁多的小娃娃，林徽因又一次独自一人打理起全家的事务来。自小就练就的干练和镇定，让林徽因对于打理家事没有什么陌生感。然而她已不是当初那个朝气十足的小姑娘，身体又十分虚弱，有些事情还是不便打理的。1930年末，徐志摩在胡适的邀请下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听闻林徽因已经搬回了北京，他便前去探望。他心中希望见到的是一位风韵翩翩、面色红润的妇人，不想到了两家，却只见到了一位身体虚弱、面色苍白的病人。为了照顾林徽因，徐志摩住进了梁家的客房，以便帮忙照应。许多梁家的亲戚也都知道，在北京的梁家时常可以见到一位看上去颇有戏剧风格的男人。无论曾经徐志摩对林徽因是爱、是痴或是迷恋，此时的他们已然是好朋友的关系。他们各自有了各自的爱人和家庭，心之所系也是与彼此无关的另一个人。此时的他们只是相识多年的好友，在文学上的知音。梁思成自然也是知道的，才会对徐志摩的照顾不生隔阂，只存感激。热烈的感情早已褪去，并非不记得自己当时的爱恋，也并非有了新欢便忘了旧爱，那些往事都成为了他们人生中的一段折子戏，没有开始，没有结局，结束了便是结束了。浓情散尽，心中反而多了一份平静的关注，也多了一些朴实的关怀。奔走于京沪两地的徐志摩，但凡有时间便会到梁宅去帮忙，只期盼好友可以早日健康起来。总是被困在家中休养，林徽因的心情有些低落，有时她也会默默地坐在那里，不知在想些什么，担心她忧思过重。徐志摩开始邀请他为自己新创办的诗刊写稿。在徐志摩的邀请下， 林徽因又开始了写作，不觉中他的心情竟然好了很多，精神也好了很多。一边写着那些唯美的诗歌，一边想象着美丽的情感，他仿佛走进了一座安静的花园，亲手在花园里栽下一朵朵鲜花，看着它们绽放的样子，那么生机，那么活泼，他感到轻松多了。徐志摩与林徽因的友谊从此开始结下，或许不应该这么说，他们的友谊在很久之前便已经存在，只是此时才真正被唤醒而已。多年以前，他们错把友谊当成了爱情，待到时间流转过几个春夏秋冬，两人都经历太多人生起伏后，他们的友谊才破茧成蝶，闪烁着温暖柔和的光芒。后来，林徽因因为肺结核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梁思成虽然回了北京，却因为工作不能时常过去陪他，于是给他带去了许多书籍。梁思成担心他每日写作过于伤神，不许他太专注于文学创作，林徽因却并没有放在心上。他更喜欢让自己写的东西发表在刊物上，那是他的另一个梦的实现，也是他心灵的慰藉。徐志摩评价林徽因的诗曾说过，徽因的诗佳句天成，妙手得之，是自然与心灵的契合，又总能让人读出人生的况味。搬到香山后，徐志摩也会经常去看他，有时只有他自己，有时会带一些朋友同去。他们多是第一天晚上到达香山，在山脚下的旅馆住上一宿，第二天一早再去探望他。林徽因很喜欢有朋友来看他，每当有朋友前来，他都会把自己已发表的诗歌与大家分享，或者念自己新写的诗歌给朋友们听。若是只有徐志摩一人，他们的谈话便更加随意且惬意，一壶茶，两张椅，两个人就这样在院子中随意地闲聊着，从时事政治到文学再到生活，灵魂上的默契使二人完全不需要刻意去寻找话题，哪怕话题之间的跨度很大，他们也可以聊得十分投机。他们之间无话不谈，可以谈文学，可以谈艺术，也可以谈感情。徐志摩曾对林徽因提及过他与陆小曼之间的感情，也曾提过他的无奈，但他从未提过他想要放弃这段感情，也从未提过他想要与林徽因再有任何情感上的牵绊。最初听到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的消息时，林徽因的心中有点惊讶，但想到徐志摩的为人，那种对感情无法抑制的天性，便理解了。他能想象得出，有这样一位美貌与才情并具的妻子，徐志摩会有多么幸福，多么激动。陆小曼也是一位才女，徐志摩曾为她写过许多深情的诗歌，她也曾用许多动情的诗歌回应，与徐志摩一同探讨文艺方面的事情，这让徐志摩更加感动。婚后，他们还曾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如世外桃源般的生活，那段生活中，他们只看到彼此的眼睛，只能感受到彼此的存在。只可惜，这样的生活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 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陆小曼，渐渐恢复了她奢靡的生活习惯，沉迷于社交应酬，不再充满灵性，也不再创作。陆小曼任性的挥霍，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窘迫，特别是她迷上了鸦片之后，她彻底的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让徐志摩爱不能恨不得的人。徐志摩的幸福渐渐消失了，那甜美的梦一天天变得无味，那轻纱般的网渐渐干枯，最后支离破碎。那个曾让他视为一生的归宿的女人，一点点摧毁着他的梦，改变着他梦想中的生活轨迹，让他一瞬间从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变成了最无奈的人。他的心中充满着苦楚，却无从倾诉。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无从埋怨。家人早在他决定与陆小曼结婚时便与他渐渐疏远了，身边的朋友虽多，却也没有几人能够明白他的人，他的心。蓝颜知己心有灵犀，林徽因懂他，与他相识时他便知道他会懂他。在他面前，自己那些感情总能如流水一般自然而然地流淌而出，而他永远不会嘲笑自己，不会责备自己，那安静的聆听便是对他最好的理解和支持。只有在他面前，他才有勇气说出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才能让自己在混乱的生活中得到一丝安慰。我只有到这里来了，徐志摩喃喃地说道，那失望的、无奈的、不甘的、委屈的语气，让林徽因也感到了一丝悲伤。他知道，徐志摩不是特意来向自己倾诉和抱怨，他只是承载了太久他意料之外的悲伤，自己深爱的人却是让自己感痛至深的人，这样的事实对于他而言实在太重了。当他听到徐志摩用无比悲伤失望的语气说着看来我这一生不再会有幸福了时，他想要说些什么来安慰他，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林徽因温柔而静默地倾听着，她明白徐志摩在物质与精神的世界之间挣扎了太久，只有精神上的富足才能让他幸福，让他更加自在地释放他的才华。而陆小曼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当他的物质完全压住了他的精神时，他便不再能带给徐志摩安慰和灵感了。徐志摩不愿就这样下去，他仍然爱着陆小曼，才会想要将陆小曼从那个纸醉金迷的世界中救出来，才会想让他与他一起到北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他的心中还是有着期望的，而陆小曼却并没有意识到，他仍然沉迷于自己的世界里，这才是令徐志摩最为无奈的吧。徐志摩静静地说着，林徽因静静地听着，偶尔轻声劝慰几句，他知道责备教训都是无用的，他想要的是一份倾听，一份理解。他并非想要向他抱怨什么，也并非想要对他奢望什么，既然如此，他还需要说什么呢？ 他与他相识多年，对他的心，他的性格早已再了解不过了。清静的山间和林徽因轻柔的话语，让徐志摩的心舒缓了许多。此时他们之间有着无关爱情的关心和默契，若说不是蓝颜知己，还能是什么呢？他在最后一次探望结束准备离开的时候，曾回过头张望，当他看到那满院的山杏和林徽因的身影时，他的心里莫名感到一丝踏实，却不曾想到那会是他们最后一次单独相见。世上的人来去匆匆，一个又一个身影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绽放了耀眼的光芒，却又化为了永远的灰烬。一些人如炫目的流星，来时引起多少人的惊叹，去时引起多少人的惋惜。一些人如夏花般静静开放，又静静凋零，来时不曾在人群中引起轰动，去时也不曾成为爆炸性的新闻。一些人来时轻轻巧巧，去时轰轰烈烈，一些人来时花团锦簇，去时静谧无声。人生就是如此变幻莫测，多少人来了，多少人走了，生命的交替，世间的轮回，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与这个世界再无瓜葛，什么时候就再也见不到欣赏那片美景，听不见梦中那阵声音。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那习以为常的一切都成了片刻的珍贵，只盼能在那短短的一瞬间再多看上一眼。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暮雪，导演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